感谢主哈，今天本来安排是吴弟兄讲的啊，我想吴弟兄因为他身体还没有恢复，所以我就先带他讲。我想我们也继续为弟兄的身体来祷告。好，我们开始，我们低头有个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主啊，我们就像这首诗歌唱的一样，主啊，我们都是黑夜的行人。主啊，虽然你把我们放在这个荒淫悖谬的世代的里面，主，你让我们能够成为这个世上的光，能够成为这世上的盐。主，我们感谢你，主啊，当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主，你就再一次激励我们。主，因为我们也是软弱的，主啊，我们也常常退后，主，我们也常常失败，主啊，但是你的爱从来就没有丢弃我们。主，你总是用你长久很久忍耐的爱在这里来等待，在这里来扶持我们。主，我们就再次愿意，主，当我们再次坐在你面前的时候，主，你就向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来说话。主，你再次坚固我们的心，主啊，也让我们有一个心愿，主啊，我们听见你话的时候，我们就愿意来遵行。主，我们把今天一点的时间恭敬地交在你手中。主，求你让我们真的有一个能听的耳朵，主啊，能够听见你要对我们所说的话。我们把下面的时间恭敬地交给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我想今天我继续还是和大家交通约书亚记。那上次我有跟大家交通过一次约书亚记那只是一个开头讲了一些约书亚记的一些的背景那我想约书亚记虽然它是发生在3000多年前的很多的一些的故事，但是既然神把它放在圣经的里面，那我想就不仅仅是一些历史的事件而是有许多属灵的教训我们可以从中能够学习到的那我们现在一起开始来读一下约书亚记第一章。约书亚记第一章，我们从第一节我们读到第11节。约书亚记第一章第一节到第十一节我读一节，请弟兄姊妹读一节。耶和华的仆人摩西死了以后，耶和华晓谕摩西的帮手嫩的儿子约书亚说，凡你们脚掌所踏之地，我都照着我所应许摩西的话赐给你们了。你平生的日子，必无一人能在你面前站立得住。我怎样与摩西同在，也必照样与你同在。我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只要刚强，大大壮大，谨守遵行我仆人摩西所吩咐你的一切律法，不可偏离左右，使你无论往哪里去都可以顺利。我岂没有吩咐你吗？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惶，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我们接下去读以弗所书第一章。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三节。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三节我们找到，我们一起来读。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我们再跳到第10节到12节。以弗所书第一章 第十节到十二节，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我们也在他里面得了基业。这原是那位随己意行作万事的，照着他旨意所预定的，叫他的荣耀从我们这首先在基督里有盼望的人可以得着称赞。我们最后一处是读哥罗西书第二章，哥罗西书第二章第九到第十节，哥罗西书第二章第九到第十节。因为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你们也在他里面得了丰盛，他是各样执政掌权者的元首。好，我们就圣经就读到这里。那上次我们和大家讲了约书亚记他的背景，而且我们讲到说神要赐给约书亚的这块地是什么样的一块地啊，圣经上讲到说这块地是叫迦南美地啊，也叫做流奶与蜜之地。我们知道说在那块地上呢，有神所赐给他们一切的丰盛。所以当你看到读到新约的时候，你就知道说迦南美地所预表的就是刚才我们在哥罗西书第二章第九节第十节里面讲到的在基督里面一切的丰盛啊，也就是我们刚才读到的在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三节里面讲到父神要在基督里赐给我们天上属灵一切的福气啊。所以你看到说这是神要赐给我们的，但是你看到说我们如果要真的享受到在基督里的丰富和这些属灵的福气，就需要我们去征战。所以你看到说约书亚记它是一本讲到征战的书啊，他讲到约书亚如何靠着神给他的恩典和能力，他去夺取这块迦南美地啊。如果你去看新约的话，你发现和约书亚记对应的呢是以弗所书啊。你看到说以弗所书一开始呢也是讲到神在基督里面他要赐给我们各样属灵的产业，然后到了最后第六章的时候，你就看到神要我们要穿戴全副的军装啊，去抵挡仇敌，并且去持守他要给我们的产业啊。那上次呢我们也讲到说神把迦南美地呢赐给以色列人，并不是因为以色列人他们行为好啊，他们配得这块地，我们看见说完全是神的恩典。以色列人他们为什么在旷野漂流四十年啊，我们看见说是因为他们有不幸的恶行，他们常常在旷野里面，他们在那里埋怨神，他们常常背逆神。但是因着神的恩典和怜悯，因着神纪念他和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的约，他还是把以色列人领进了这个迦南美地。所以我们看到说我们今天得救是不是也是这样呢？我们有哪一个人做得够好了配得神来救我们呢？以弗所书上面讲到说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不是因为我们行为好，而完全是因着神的恩典和怜悯。那上次呢我们也讲到神拣选约书亚成为以色列人的领袖，是因为约书亚里面呢有一个征战的灵啊。你去读出埃及记的时候，你发现说约书亚呢他常常带领百姓在那里和亚玛利人和亚摩利人在那里征战啊，我们也看见约书亚呢他一直跟着摩西，他在跟随摩西在那里学习如何来如何来服侍神。而且你看见神最称许约书亚的是什么呢神最称许约书亚的乃是他的信心啊。当十二个探子他们一起进到迦南地去打探这个迦南地的时候，有十个探子回来报恶信啊，但是加勒和约书亚却说，他说我们不要怕这些巨人啊，他们虽然强大，但是呢他们是我们的食物啊，我们不要怕他们，因为我们足能得胜，因为有神与我们同在啊。正是因为约书亚这样的信心，让神能够拣选约书亚呢成为以色列人的领袖。那当我们读到约书亚记第一章的时候啊，我们看见说神把他们带到了约旦河的河边啊，迦南美地呢就在他们的眼前啊，但是就在这时候啊，你发现好像你读出来说约书亚好像他里面开始胆怯了啊。 为什么约书亚他会胆怯呢？在约书亚记第一章一开始呢，神就说，他说我的仆人摩西死了。为什么他会胆怯？因为在这里呢，我们看见摩西呢一直带领以色列百姓的摩西呢他被主接去了。我们知道说这位伟大的摩西呢，他在以色列人的眼中呢是没有人能够相比的。他好像是以色列人的严父，他也好像是以色列人的慈母。你看见的是摩西把他们从埃及这块为奴之地呢带领出来。也是摩西为他们行神迹分开了红海。也是摩西在西乃山上呢把这个律法呢给了他们。也是摩西在40年的这个时间里面，他一直带领以色列人他们经过旷野。摩西呢给他们肉吃，给他们水喝。而且你发现如果不是摩西的带导，以色列人呢早就被神给灭了。因为他们常常在那里顶撞神，在背逆神。所以你看到说摩西对他们来说好像就是他们的衣食父母，对他们来说好像就是一个神的代表。所以你看到为什么到最后当摩西死了以后，神要叫天使去埋葬摩西的尸骨。如果以色列人他知道摩西埋在哪里的话，我想不仅以色列人，当时的人和他后代，他们一定会去拜摩西的尸骨，甚至呢他们要在那边你看到说埋葬的地方也要成为好像一个祭坛一样，他们经常要去拜。所以你看到说摩西对于以色列人呢是何等的重要。但是当他们马上要踏进这个迦南美地的时候摩西却被主接去了。这对他们来说好像是一个晴天霹雳一样。那他们以后怎么办呢？谁带他们去攻打迦南地呢？谁为他们来传神的话呢？对普通的以色列人尚且如此，那何况是约书亚呢？你发现在约书亚记第一章短短的9节里面，前面9节里面你看见神3次对约书亚说你要刚强壮胆。所以你就看见说约书亚当时的心里面是真的是非常害怕的，真的确实是如此。因为他知道说他要进去的那块地是他们从来没有进去过的，他们要面对的城墙是那样的高大，他们要面对的敌人是那样的强悍，而他所带领的这帮百姓呢，你发现说这帮百姓是一帮很难搞的百姓，他们动不动呢就在发怨言，动不动呢就要拿石头打人，而且呢一直带领他们的摩西突然一下子呢就被神接走了，你说这叫约书亚怎能不害怕呢？我不知道弟兄姊妹有没有遇见过这样的类似的情形，突然一下子呢你的亲人或者是你一直带领你的年长的弟兄姊妹呢突然离你而去了，你会感觉到突然一下子不知道要怎么办你会感觉到好像生活没有依靠，你会感觉到侍奉好像也没有方向，好像所有的帮助都离你而去了，这时候你要怎么办呢？你看到说就在这个时候神对约书亚说话了，神对约书亚说，他说你要现在你要起来我不知道当约书亚听到神对他说话的时候他当时的心情是怎么样当时我可以猜到说他一定是又惊又喜因为以前那位只对摩西说话的神竟然对他也开始说话了而且呢你发现说这位过去40年一直带领他们一直在那边引领他们的神呢现在也要继续带领他们去夺取这块迦南美地所以当约书亚听到神对他说话的时候，我想他的心里面真的是非常的安慰你发现有时候神把我们的亲人甚至我们的一些良师益友从我们生命中带走的时候你看到说神不是要让我们成为孤儿，而是要让我们更多的去经历神，让我们更多的去面对面的来遇见神所以有一句在大本诗歌里面有一首诗歌里面有一句说，他说他所取去的东西他以自己来代替你发现有时候神取去的可能是你所宝贵的一些人一些事一些物但是当神取去的时候，你发现神他却用他自己来代替 我记得一个姊妹，她讲过她自己的一个见证，讲到说她，她刚刚信主不久的时候，她就遇到了很大的难处，这时候呢，神就派一个姊妹呢，一个老姊妹就来帮助她，那个老姊妹告诉她怎么样依靠神，怎么样祷告，告诉她怎么样解决这些的难处，当她听了以后，她就照着这个姊妹说的一个一个的去做，然后她发现真的神把她从这个难处中带出来了。然后呢，他以后呢，他不管遇到什么问题啊，他就要赶紧去找那个姊妹啊。然后呢，那个姊妹也是非常的耐心，然后每次他来呢，他就很耐心的告诉他，哎，你要怎么做，你要怎么做啊。然后有一次呢，那个老姊妹就回国去了，而且回去挺长一段时间啊。这时候呢，那个姊妹还又遇见难处了，他一下子不知道怎么办了啊。那如果你要打电话嘛，那个长途呢又价钱又很贵。对吗？他又找不到人倾诉的地方，他一下子觉得好像不知道该怎么办，这时候他就去找一个年长的弟兄交通，年长弟兄就告诉他，他说你到底是相信人，你还是相信神呢？神常常借人来帮助我们，但是你要看见说，所有的帮助都是从神而来。有时候神可以借着人来帮助我们，但是你一定要看见我们那个最终的帮助乃是从神而来的，所以你需要与神去建立关系，你要学习去听圣灵那个微小的声音，你要学习去顺服恩膏的教训，你这样你才能够直接从神能够得到帮助。所以我们看见说，当神对约书亚说话的时候，神在那里他坚固约书亚，并且呢，他给约书亚有三个应许。第一个应许呢是在第三节，第三节里面讲到说，凡你们脚掌所踏之地，我都照着我所应许摩西的话赐给你们了。你看见神早就把这个应许呢已经赐给了摩西，但是你发现要让这个应许成为现实，需要他们脚掌呢踏在这块土地的上面。这块应许之地虽然是那样的丰富，但是呢他们需要征战呢去夺得这块的土地，他们要靠着征战去得着他们的产业。我想我们也是一样，我们知道说在基督的里面有一切的丰盛，那关键的问题呢是我们愿不愿意去经历，我们愿不愿意去得着神要给我们的这些的属灵的丰富。我们知道说基督徒的人生其实是走路的人生，没有一个基督徒是可以坐着花轿上天堂的，但是你看到我们很多一些弟兄姊妹，我们信了主以后呢，我们受浸以后呢，我们就觉得很满足了，我们就觉得我们已经拿到这个天堂的门票了，你就看见我们就停止追求，我们停止成长，我们好像永远就是停留在那个婴孩的阶段，但是你看见这不是神要拯救我们的目的。你看见神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地拯救出来，不是要他们停留在旷野，而是要他们进入迦南，你看见同样神把我们从这个世界里拯救出来，不是要让我们停留在婴孩的阶段，而是要能够成长，而是要能够进入基督的丰盛。什么叫脚掌所踏？脚掌所踏就是说你自己亲自要去走过，你自己要去经历。我记得我们高中的时候，那时候正好放一个电视节目叫正大综艺，我想那个九十年代的人都知道，杨澜主持的正大综艺里面呢讲到很多，他介绍很多各个国家的风土人情啊，很美丽的风景啊，我们都很喜欢去看，但是看完以后是不是代表你已经去过那个国家了呢？我想没有人会觉得说你看了一个介绍以后，你就觉得你已经去过那个国家了。你可能会对那个国家多了一些的认识，多了一些的了解，而且呢你可能多了一些想要去的冲动，但是呢你还没有去过那个国家，因为你的脚掌还没有踏在那个国家的土地上。我想我们每个弟兄姊妹，我们都有去坐过飞机我们都坐过飞机。当你坐飞机从澳洲飞回中国的时候你会经过那些什么泰国啊、印尼啊、马来西亚你会经过飞过那些国家你能不能跟别人说，哎呀，我已经去过那些国家了除非你的脚掌踏在那块国土上 你才可以跟别人说，哎，我去过那个国家。所以我想我们很多基督徒，我们对神的认识，我们对基督的认识就好像是坐飞机，好像呢就是在这里看电视一样。我们呢有一点的认识，有一点的知识，但是呢很少真正的去经历。我们常常呢在那里羡慕别人很属灵，我们自己呢却不肯用脚掌去踏。我们常常听见别人呢讲到经历主的见证，我们自己却在想，哎呀，真的有这么神奇吗？他怎么好像遇见主这么好像感觉到这么真切呢？怎么为什么我从来就没有经历过，我没有感觉过呢？其实你看见说神的应许就在那里，关键的问题是我们要不要用脚掌去踏。如果有一天神告诉你说，他说在悉尼范围之内给你十分钟，我们不要说十分钟，给你五分钟你去跑一圈跑完的那个地呢就给你了，赐你为业了。我想有没有人不去跑的我们可能不会在澳本跑，因为澳本这个地比较不值钱你可能跑到北区啊，跑到 city 啊，跑到那些地价很贵的地方，赶紧都要去跑了因为跑完以后那块地就属于你了嘛，对吗？那我何必要辛辛苦苦的打工呢那我去跑一下，我就不就得着了吗你看到说属地的产业呢，我们每个人都想要我们都巴不得能够神给我们这些属地的产业，但是呢反而更好的属灵的产业呢我们没有兴趣你看到彼得后书里面讲到，有一天主要来的时候，有火会发现一切有形质的东西都要被火烧尽地上所有的一切，不管是你的房子、你的车子你的土地、你的财产，所有你的一切一把火全部都烧尽了能够留下来的是什么呢能够留下来的只有那些属灵的产业，只有你在主面前那些属灵的积累。所以你到底是要去追求那些短暂的呢，你还是要追求那些永恒的呢所以我觉得我们不要去羡慕别人怎么他们有那么多的经历我们也不要在这里好像自怨自哀，觉得说哎呀，为什么我这么软弱你要起来你要起来去经历主，你要去追求主如果你从来不读圣经，你怎么有力气去奔跑这条楚天的道路呢有的人的圣经呢是放在书架上接灰尘的有的人的圣经呢是放在床头呢当这个护身符用的。圣经是给你读的圣经不是给我们当摆设的。如果你要走天路，你就要去读圣经因为诗篇上讲到说，神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是我们路上的光。同样，如果一个基督徒不祷告你就不会明白神的心意你就不会和神有一个正常的关系。你看到说很多基督徒，他们信耶稣和拜偶像呢其实没有什么两样有了难处呢才跑来找主，没有难处呢主呢早就被他丢到这个九霄云外去了如果我们是这样的话你发现说我们永远都进不了这个应许之地所以盼望我们能够起来，我们能够去追求主，我们能够脚掌踏在神要给我们的这块属灵的产业上。那第二个应许呢是在第五节第五节里面讲到说，你平生的日子必无一人能在你面前站立得住，我怎样与摩西同在，也必照样与你同在，我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当你读到这句的时候我觉得说这句的应许不知道给多少的弟兄姊妹带来帮助很多弟兄姊妹当他们在极大的难处里面的时候正是这一句，我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给了他们无穷的力量让他们能够在难处中能够起来，能够继续的追求主，能够继续在这里来跟随主所以你看见基督徒宝贵的是什么呢宝贵的乃是主的同在。所以你看到正是有主的同在，摩西他才能够把以色列人从埃及 带到这个迦南美地正是有主的同在，摩西才能够叫红海分开，他才能叫磐石出水也正是有主的同在，你看见在旷野40年的时间里面，他们衣服没有穿破，他们的鞋子没有走坏 当我们读出埃及记三十三章 那里的时候，当以色列人呢，他们拜完金牛犊以后呢，你看见神非常的生气，神就对摩西说，他说我不跟你们一起上去了，好，我会派一个天使呢，跟你们一起上去，我呢，我自己呢，我就不和你们上去了。摩西怎么说呢？摩西说，他说如果你不和我们一起去了，我们也不去了。摩西说，他说人在何事上得以知道我和你的百姓在你眼前蒙恩呢？岂不是因你与我们同去，使我和你的百姓与地上的万民有分别吗？你看到摩西，他是里面灵里面是多么的清楚，因为他知道即使得着主的祝福，但是却失去主的同在，那又有什么意义呢？有主的同在，在苦难的里面都有甘甜，有主的同在，你在地才会像在天一样。但是你看见我们常常呢，我们却只喜欢神的祝福，我们不在乎主的同在。我们常常呢是捡了这个芝麻，我们却丢了西瓜。我们注重的不是主的自己，我们注重的是主的祝福。但是你看见摩西的祷告呢，他真的是摸到了神的心，因为神他自己也是何等的愿意和他的百姓同在。虽然以色列人呢常常悖逆得罪神，但是你看见神的爱呢却没有离开他们，神的眼目呢也常常在他百姓的身上。我们看见当主来到地上的时候，他有一个名字呢叫以马内利。以马内利什么意思呢？以马内利就是神与我们同在。我们看见当主在地上的时候，他和门徒一起吃一起喝，他和门徒一起的生活，但是你发现却有一个缺憾，有一个局限，就是如果我们的主在耶路撒冷的话，他就没有办法在加利利。主的肉身好像受着这个时空的限制，但是当主复活升天之后，他就差遣圣灵降下，住在每一个重生得救的信徒的里面。借着这个，他成就了以马内利的应许。主借着圣灵呢，他住在我们每一个重生得救的信徒的里面，而且主说这个同在乃是直到世界的末了。这是何等的宝贵。你看见说旧约的百姓，神与他们的同在只是外面的同在，但是我们在新约里面的子民，我们看见说圣灵呢，他亲自住在我们的里面，并且呢他要向我们来说话。我们常常羡慕呢摩西，哎呀，觉得说哎呀，摩西真的很好，他可以跟神面对面的说话。如果呢摩西他在我们今天的时候，我觉得说摩西他更会羡慕我们。为什么呢？因为摩西要等到神向他呼召的时候，他才能够到帐幕里面去和神说话。但是你看见当我们随时随地，我们只要我们的心一转向神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毫无拦阻的，我们就可以自由的来到主的面前，我们与主来交通。所以你发现这是神给我们一个何等大的一个特权。有一次很早以前我去参加一个祷告会的时候，正好有个小姊妹呢，她也跑来参加祷告会。她说哎呀，她说我感觉好像圣灵离开我了。他说为什么呢？因为我最近呢也没有好好读经，也没有好好祷告，而且呢我有时候呢也做一些事不讨主喜悦得罪主的事情。他说我想圣灵一定离开我了。然后我们那边在那里的一些弟兄姊妹就跟他有交通。我们知道说圣灵会不会离开我们呢？在约翰福音14章16到17节里面，约翰福音14章16节到17节，他讲到说，主说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就是真理的圣灵，乃世人不能接受的，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你们却认识他，因他常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面。好，所以你看见主在这里讲得很清楚，圣灵一进来他就不走了，他不会撇下你，他也不会丢弃你。这是给我们有多大的一个安慰。当我们在孤单的时候，你发现说他是我们的同伴。当我们软弱的时候，你发现他是我们的力量。当我们在苦难中的时候，我们看见说他是我们的安慰。 当我们软弱到不知道怎样去祷告的时候，你发现说是圣灵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来替我们代祷。这就是主的同在。你有没有常常跟这位神来交通呢？如果有人问你说教会和其他的组织最大的不同是什么呢？你可能会说，哎呀，教会里面很有爱。好，因为教会里面弟兄姊妹呢，大家呢都彼此相爱，彼此帮助，是不是只有爱呢？你看到说，如果你要说爱的话，其他的社团、其他的组织也很有爱啊，那些佛教徒也是非常有爱的。到底是什么最根本的东西使教会和别的社团、别的组织有区别呢？不是别的东西，乃是主的同在。正是有主的同在，你看见弟兄姊妹中间才会有真正的爱。正是有主的同在，你看见生命才会在教会的里面流动。正是有主的同在，你发现说教会才能够在地上做一个活的见证。所以你发现说神的同在是一件很宝贵的事情。但是呢，你发现说有时候这个主的同在啊，也常常是一件很伤感情的事情。为什么这么说呢？什么时候最伤感情呢？就是你犯罪的时候，或者是呢你做不讨神喜悦的事情的时候。当你犯罪的时候，圣灵在不在？我们常常希望，哎呀，我们做坏事的时候最好圣灵不在，或者呢圣灵呢他睁一只眼睛闭一只眼睛，但是伤感情的地方就在这里，他也在那里。所以你发现基督徒呢犯罪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因为圣灵呢会责备你，圣灵也会在那里管教你。但是你发现这其实是神爱的一个表现。如果你一犯罪圣灵就离开你的话，你想结果会怎么样？你只会更加的堕落，你只会更加的犯罪，而且到无法自拔的地步。所以你看见说正是有圣灵的同在，有主的同在，他才能够让我们能够被提醒，让我们能够回到主的面前，我们能够重新起来，我们来跟随他。所以圣经上讲到说我们的身体是圣灵的殿，我们不是用身体去犯罪，而是用身体去服侍神。我们靠着什么我们胜过我们的肉体，胜过我们的罪，胜过世界呢？你看见神对约书亚说，他说你平生的日子必无一人能在你面前站立得住。为什么约书亚能够胜而又胜？为什么约书亚能够所向无敌？乃是有主的同在。所以你看见，如果我们要胜过罪，我们要想胜过世界，胜过肉体，也不是靠你自己，而是靠主的力量，而是依靠主的同在。所以你看见征战的胜败不在乎人多人少，而在乎耶和华的同在。那神给约书亚的第三个应许是在第七节第八节，第七节和第八节其实是同样的意思，在第八节里面讲到说，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我们一看这个应许好不好？我们觉得这个应许真好，因为他应许你说道路亨通，凡事顺利，我想是不是我们每个人都希望的呢？但是你看见你要道路亨通，凡事顺利呢，有一个条件的，不是有一个条件，有三个条件。第一个是什么呢？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就是你要去读主的话。第二呢，是总要昼夜思想，就是你要去默想神的话。第三呢，你要谨守遵行，就是你要遵行神的话。当你做到这三个条件的时候，你才可以道路亨通，凡事顺利。当你看到在生命记第六章四到九节里面，摩西他对以色列人说，他说，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也要记在手上为记号， 代代而上为经文，又要写在你房屋的门框上，并你的城门上。摩西为什么要要求以色列人这些的话呢？因为摩西呢，他最了解这些的百姓，因为呢，他知道这些以色列的百姓，他们到了流奶鱼蜜之地以后呢，日子慢慢好了以后呢，他们一定会把神给忘掉的。所以摩西告诉他们说，你们不可以把神的话忘掉，你们不仅自己要把神的话记在心里，你还要用神的话来教训你的儿女，并且要用一切可能的方式来记住神的话。不仅你自己要记住，你看见你家里的人，甚至在城门的上面都要写上神的话。你看到说，摩西其实不是给他们一套的规条要他们去遵守，摩西乃是要他们活在神话语的里面。摩西希望他们被神的话语提醒，被神的话语来规范。你发现当我们跟别人去交往的时候，你关心什么呢，你就会谈论什么，对吗？你如果两个喜欢炒股的人在一起，两个人就在讲，哎呀，哪个股票会升啊？那我们要去买哪个股票啊？如果呢都是在一起追剧的人呢，在一起啊就会讨论说，哎呀，昨天那个剧里面讲些什么东西啊？所以你看到说，如果我们关心什么，喜欢什么，我们一定会讨论什么啊？如果你在那边关心神家的事情。如果你以神的事为念的时候，你就发现说，你们在一起的时候也一定会讨论神的话语，能够来讨论神家中的事。但是我们常常看我们自己的时候，你发现我们说我们谈什么东西呢，我们都可以谈得天花乱坠，我们都可以谈得口沫横飞，但是呢，一来到聚会的里面，一到查经聚会里面，一谈到圣经的时候，一讲到神的事情的时候，大家就沉默是金，我们呢就闭口不言，我觉得这是我们不正常的光景，我们有多少人每天都有读经的习惯呢？我们有多少家庭是常常陪着孩子一起读经一起祷告呢？你发现在教会的里面服侍，你知道最耗费精力的是什么吗？不是传福音，不是准备一些的聚会，而是你要处理很多这些婚姻的问题、家庭的问题、子女的问题。为什么有这么多问题呢？归根究底，其实你发现说，其实我们就是没有把神的话、把圣经的原则用在我们的生活上。我们没有把这些圣经的话语用在我们的婚姻上，没有用在我们的家庭的里面，没有用在我们教养儿女的上面。如果我们一开始我们就明白神的话，我们就遵行神的话的时候，你发现这些问题会少掉一大半。所以你看见神的话是何等的重要。你如果不读圣经，你就活不出神要的生活，你如果不读圣经，你的生活也不可能够顺利。所以我们感谢主，上次呢，我们有一批弟兄姊妹呢，买了一套的书，讲到说我们如何按照圣经的原则，我们来做父母，我们来教养儿女，我们来处理这些夫妻的问题。我盼望当你买这些书回去的时候，不是又把它放在书架上接灰尘，而是你要真的去读，你要按照神的教训，按照圣经的原则，你要活在神的面前。你发现说，只有当你照着这些原则去活的时候，你才能够得到神的祝福。所以在约翰福音14章24节里面，主说，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所以这个是主的应许。但是我想我在这边要给大家一个提醒的是，你发现说在旧约的里面，神给以色列人的祝福呢，都是属地的。如果他们遵行律法，他们的道路呢就亨通，他们呢凡事就顺利。但是在新约的子民的里面，你发现说神是把更宝贵的属灵的祝福给了我们。如果你有时候到别的教会，你会发现说有一些，特别是那些成功神学呢，会教导你说，哎呀，只要你把钱财奉献出来，你就可以，神就祝福你，神要使你事业顺利，要让你所有的事情呢都能够成功。如果你接受这些教导，其实跟拜偶像没有什么两样。不错， 如果我们照着神的话去生活的时候，你发现说神他会保守我们的生活，他会使我们能够活在神话，能够活在神的保守的当中。但是你看见主也清楚地告诉我们说，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是有苦难的，但是呢，我们在主的里面我们却有平安。在新约的里面，你发现神的祝福不仅仅是在外面的，更重要的是在里面的。他要我们里面的生命被主来改变，他要我们得着的是那个丰盛的属灵的生命。所以你看见为什么神有时候会允许一些苦难发生在我们身上，乃是要让你里面的生命被主来炼净，让你能够更加的来向主，这个是主的心意。所以如果你遇见难处的时候，如果这个难处不是从你的罪来的，我想你要感谢主，主要借着这个难处来炼净你，他要来雕琢你，他也要来改变你，让你能够得着一些属灵的产业。所以有弟兄说，他说小的难处是小的祝福，大的难处呢是大的祝福。所以我们要从这个属灵的角度呢来看这个应许。如果我们照着主的话去遵行的时候，你发现他会保守我们行在他的旨意当中，而且我们属灵的道路我们才能够通达，才能够正直。所以当我们看到神给约书亚的这三个应许的时候，我们发现说这三个应许不仅仅是给约书亚的，也是给所有那些他们要进入这个应许之地的以色列人，那当然也包括我们这些属灵的以色列人。但是呢，你也看见这三个应许呢是有条件的，那个条件是什么呢？就是你必须要在神所给你的应许之地上，换成新约的话来说，就是你要在基督里，你只有在基督里你才能够战无不胜，你只有在基督里你才能够得着基督的产业，你只有在基督里面你才能够得着那个丰盛的生命。关键的问题是什么呢？关键的问题是你要还是不要。你是要你羡慕这些属灵的产业吗？如果你羡慕的话，你就要起来，你就要脚掌踏在那块土地的上面，你就要开始走这条属天的道路。而且你发现说在这条路上不仅有主与我们同行，你发现有很多的弟兄姊妹呢，他也与我们同行，所以我们看见我们在这条路上我们不是孤单的行人。我们刚才唱的诗歌说我是黑夜行人，但是你发现我们在这个黑夜的里面，我们的前面是有光的，我们发现说我们在这个路上行走的时候，我们身边是有同伴的，所以盼望我们里面我们都有这样一个渴望，我们都有一个渴慕，我们来羡慕属灵的产业，我们来得着神要给我们的应许，让我们也能够享受在基督里面一切的丰盛。好，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所以说我们感谢你，说我们感谢你所给我们这么多宝贵的应许，主要但是我们看见主，我们常常忽略这些宝贵的属灵的产业，主要我们眼光看见的只是你给我们地上的祝福，我们所看见的只是你要我们生活过的舒适。主，求你开我们的眼睛，主要让我们看见你在基督里面所要赐给我们一切属灵的丰盛，主啊，你让我们看见在基督的里面你要给我们那属天的产业，主啊，让我们都能够起来，主啊，让我们都能够用脚掌踏在这块应许之地上，主，让我们真的能够与你一起来征战，一起在这里能够得着你要所给我们一切的丰盛。主，求你来帮助我们，主啊，虽然我们软弱，虽然我们有时候还是会失败，主啊，但是主，求你使我们下垂的手、发酸的腿能够再次挺起来，能够来跟随你。主啊，因为你的旨意永远都不会失败。主啊，你在我们身上的应许，主也永远不会失败。主，我们就求你，主，你帮助我们，主，让我们里面真的有一个愿意，主，我们愿意起来，我们愿意起来跟随你。主，我们感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